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1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感恩和珍惜师尊给予我的一切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1月11日。感恩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，弟子怀着感恩的心情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自己修炼的心得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超法的感悟。几年前看到两位同修超法，我也很想超法，由于自己字写得不好，所以一直没有敢超。后来听同修大姐说她现在在超法，我在2020年也开始超法。在超目录时，每一小标题后面的小点点也是很难数的，我都很认真地数清是多少个小点后再写上页数，我觉得很是应该，用了81天抄完一遍转法轮。当看到同修帮装订好时，心情既高兴又难过，难过的是字写得不太理想，而且检查了几遍，有的字还是抄错了。我一边改着字，一边哭着说，师尊啊，弟子太不认真了，太不应该了，大法书天天捧着读，都读了近15年了，怎么还能把法的字抄错了呢？让众神怎么看这个大法弟子呢？弟子要认认真真的再重新抄一遍转法轮。我和同修又到文具店挑选最好的本子，买了6本。这次抄法前，我把一张纸的两边各放一张一厘米、一张两厘米宽的纸条加上，这样抄完法后，使每一张都一样的整齐。我是每天下午抄法一两个小时，用一颗静养心，一笔一画认真的抄，遇到笔画多的字就在纸上写几遍。我对师父说，师尊啊，请加持弟子，弟子有这个愿望，字一定要写好。这次抄法，我觉得字写得也比较好，有时抄错一个字，再换一张重新抄，有时一页都换好几张，我也不灰心，继续抄。在抄法时，大法内涵也不断地显现给我。第二部分，和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我每次出去讲真相前，都是先跪在师尊法像前，双手合十，请师尊给弟子下个照，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，加持弟子讲真相时智慧多多，不被常人心带动。救人的是师父，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。我们听师尊的话，从有疫情后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，我和同修大多都是步行，今天去东边，明天去南边，东南西北一走就是近三个小时，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，有骂人的，大多数众生还是感激说谢谢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不动心，有师尊的看护，我们每天能劝退几人到十几人、二十几人。举几个例子。一，大雪天讲真相救人。去年3月1日，那天雪下得很大，我早晨发完6点正念，背了一会儿法，又扫了近一小时的雪。我住的是大四合院，我把每个门洞前的雪都扫出一条道来。为了防滑，我又拿了两袋食盐撒在楼梯上，然后就到了和同修约会的时间。我想，这么大的雪，同修大姐已77岁，她的女儿能让她出来吗？又想，不管来不来，我也要到那儿等。等一会儿，看到大姐来了，我高兴地快步走过去，挽着同修大姐的胳膊说，大姐，你女儿让你出来吗？大姐笑着说，不让，女儿说下这么大的雪你还出去呀？我说阿姨在那儿等着呢。她说送我过来。我说不用， 我高兴地说，你女儿真好。我们俩相互挽着胳膊，踩着咯吱咯吱厚厚的雪，寻找着有缘人。一开始没有人，我们也不动心。师尊看到我们俩有一颗救人心，不一会儿就安排有缘人来了。我们面带微笑，打声招呼，说两句话，就直接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且三退能保平安。他很高兴地同意做了三退，还说谢谢。我们俩也高兴地说，谢谢师父。我们再往前走，不一会儿就看到一位女士在车前扫雪。我们面带着微笑和她打招呼，问她用不用帮忙。她说不用。我们告诉她，记住九字真言，人车平安。她高兴地说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又给她做了三退，她又高兴地说谢谢。在师尊的精心安排加持下，我们一路走一路讲，两个多小时劝退18个人，比平时还多。今天写这篇稿时，又回想起那天和同修大姐挽着胳膊，踩着咯吱咯吱厚厚的雪，一路走一路求着师父，一路谢谢师父，一路相互鼓励，众生得救后的喜悦，一幕幕的景象又浮现在眼前，心里格外的高兴，有师尊保护真好。二，善良众生的问候。有一天，我和同修大姐在路边看到一位捡纸盒的老大哥，我面带着微笑走过去说，大哥你好。他说你好。我说，请你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。他高兴地双手合十说，好好，谢谢你。他又接着说，你们李老师好吗？我微笑着说，好，我们师父是来渡人的，我们在救人。我说，大哥你贵姓？他说姓金。我说，给你姓的前面加个真，叫真金，退出少先队好吗？他高兴地又双手合十说，好好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我说，祝你平安。三，给穿警服的人三退。有一次我讲完真相往家走，看到一位男士领着小孩在花园边上转圈玩，我想跟他讲真相，一看他穿的是警服，由于怕心就走了。刚走了几步，忽然从脑中闪出师尊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。师父说，渡人就是渡人，挑选不是慈悲。心里跟师尊说，我错了。我赶紧走回去说，大哥，小孩几岁了？看孩子是不是很累啊？他说，1岁半，太累了。我们互相说了一会儿话，我让他记住九字真言保平安，就给他讲真相，他都答应说好，并高兴地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我心里说，谢谢师尊，差点落掉一个有缘人。还有一次，在等红灯时，我要往东走，看到一位男士穿着警服往西走，他两只手拎着水果，还有半个西瓜，看上去他每走一步都很艰难。我紧走几步和他一起并排走着，问，大哥你是什么病？他说是脑梗。我安慰他几句后，帮他拿着西瓜。我们一边走一边说着，知道他是警校退休的，今年70多岁，因为走得慢，真相讲得很详细也很全面，他用真名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然后我又告诉他，诚心念九字真言保平安，身体好得快。他说好。我说，大哥你念念我听听。他就像个听话的小孩似的，一字一字地念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微笑着说，对，就这么念，回家叫家人都念。这时他望着路边一个台阶说，我走累了，坐这儿休息一会儿。 他伸手来接西瓜说，你走吧，谢谢你。我微笑着说，谢大法师父吧，是我师父叫我来救你的，再见大哥。四，摆着手说，别跟我讲这些，你赶快走。一次在一车站站台，我和同修大姐看到有位女士等车，我们走过去先打招呼，同修大姐说了句，咱们见面就是缘，刚要讲真相，她马上就火了，摆着手说，别跟我讲这些，你赶快走。同修大姐走后，我面带着微笑接着说，大姐，你咋那么快就往外推呀，保平安你不要吗？她说，我不听。我说，能碰到不就是缘吗？你在心里记住九字真言，保个平安。她接着说，你不说这些心里难受吗？并手指向同修大姐方向说了两次，他在那儿等你，意思是你走吧。我不被他带动，用慈悲祥和的语气看着他的眼睛说，大姐，咱这么大岁数是不是平安第一？他语气缓和地说，是平安第一。我微笑着说，给你打个比喻，那边墙要倒了，我说大姐你到这边来，压不着你，是不是好事？他笑着说，是。我手指着车站牌上一个井字说，大姐，用风景两个字把你的党团队退了，保个平安。他笑着说，好。我微笑着说，大姐，以后再别往外推了。他高兴地说，好，谢谢你。这时车也来了。还有一次，也是在车站站台，有位男士等车，地上放着好多东西。我微笑着说，小伙，超市打折吗？他说，不打折，家里需要。我说，见面是缘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又讲了真相，他很同意，说，谢谢阿姨。当我叫他三退时，他说，阿姨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警察，你快走吧。我微笑着说，警察也得保命啊。他又说，阿姨，你快走吧。我慈悲祥和地望着他说，阿姨没有别的意思，你这么善良，我是真心为你好，我是真心祝你平安，你也真心得到平安，就用真心这个名字退出党团队吧。小伙被我的真心打动了，笑着说，好，谢谢阿姨。五，给送外卖的人讲真相。碰到送外卖的人，大多数都是在等红灯，一般我会根据时间讲真相，因他们职业必须快。我会这么跟他们说，小伙，祝你人车平安。他们都会高兴地说，谢谢阿姨。我接着就告诉他们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，再给他一个好名字，比如顺达、顺利、顺顺等，他们都很高兴说，谢谢阿姨。这时红灯就变绿了，说声再见。一次看到一位姑娘送外卖，我微笑着说，你真行。她说，没办法，爹妈没有章程，就得干这个。我说，姑娘，你可别这么说，干什么都一样，平安最重要。她说，是。我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。他用顺顺退出了团队，然后骑上车高兴地说，谢谢阿姨。第三部分，师尊帮我成立了学法小组。我们的学法小组就两个人，很渴望有一个多人的学法小组。在去年三月份，偶然间知道和我配合讲真相的两位同修家都有学法小组，我说，大姐，我到你家去学法呗，免得你到我家还得上五楼。同修大姐说，于某某同修在那儿。我心里很纳闷，心想他在那儿与我去学法有什么关系，我们根本从没接触过，也听出同修大姐不愿意， 因为我们配合讲真相已经近四年了，所以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心想哪天到同修 A 家去问问。一天就跟大姐说，我想再找个多人的学法小组。大姐说，你找到了也把我带上。在三月的一天早晨，我来到同修 A 家，因为我们配合讲真相已经近六年了，相互了解，同修 A 对我帮助很大，我们见面很高兴。我说，妹跟你商量个事，你家现在几个人学法？同修 A 说，四个人。我说，想到你家来学法行不行？同修 A 停了一会儿说，以前和他们说过，我再和他们商量商量。当天晚上没有消息，我想可能是不同意。第二天晚上，同修 A 来电话说不行，渴望变失望。第二天早晨去给同修送下载的明慧广播内存卡，从同修家出来，再往前走，看到不远处有三位同修正在望着我。当走近他们时，同修大姐手指着我说，他来了，你跟他说。同修说，有两个同修上你家学法行不行？我说行。另一同修马上伸出手给我比了个赞。同修又说，再去一人行不行？我停了半秒钟说，行，都是师父的安排，去吧。另一同修又给我比了个赞说，你真好。过了两天，他们捎信说不来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同修捎信说他们又要来。我说，叫他们来吧，知道师尊为弟子我操尽了心。我回到家，跪在师尊的法像前，双手合十仰望着师尊说，这个家是师尊给我的，哪个同修来，师尊做主。在我们学法那天，同修大姐把两位同修领来时，第一眼看到两位同修面带祥和，就像以前曾经相识过，感到特别亲，心想这就是圣缘吧，谢谢师尊的苦心安排。我们学了一讲转法轮，切磋了一会儿后，我微笑着说，现在是五一三大法日征稿期间，大姐你们想写稿早点写，因为我打字慢，你们想听心得交流明慧广播，我给你们下载，真相币这里有。同修都很高兴，有一位同修是以前讲真相认识的，也没有学法小组，当时他家装修。我说，大姐你家装修好了，来我家学法吧，同时也告诉他写稿的事。在师尊慈悲的保护精心安排下，我们五人的学法小组成立了，四位同修陆陆续续都把稿拿来了，每次我的稿都是同修 A 帮整理，现在同修 A 忙，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，我把四位同修的稿子打字整理好后，来学法时再让同修看一看，再送给同修 A 帮忙发送到明慧网。我们五位弟子都向师尊交了一份答卷。第四部分，向内找。再说说当听到同修说不行时，我嘴上说不去就不去吧，可是那个抱怨的心老往外反，背法心不静，抄法也不静。我伤心哭着说，师尊就您不嫌弃弟子，以后我哪也不去了。我从来也没像这次这样动心难过。之后我想，为什么要抱怨呢？我就向内找，原因是我从农村到工厂，从来都是被人夸奖，被人表扬惯了的，尤其在商场卖货，这家老板不干了，柜台还没撤，那家老板就赶紧找我。现在都65岁的人了，被同修亲口拒绝，感到很没有面子，是自卑心。再向内照，从得法到如今，基本也是在同修的赞扬声中走过来的，爱听好听的求明心，欢喜心，面对面讲真相，讲得顺时的显示心，听同修 A 说他们小组的同修法理悟得好时，想去学学，想走捷径心，再加上党文化养成的强势自我心、妒忌心、疑心、色欲心等等， 还找到以前未学法也伤害过同修，找到这些心就排斥他，不要他，可有时不自觉的又向外找，还有抱怨同修的心，自己感到很苦恼。师尊看我老是误在那一层中，就帮了我。有一天，我本想学红银三，可是拿的是红银四。师父在红银四解开你的迷伴中说，不要抱怨，守住你的善。当我学到这里时，我的心一下敞亮了，瞬间什么不好的心情苦恼顿时烟消云散，感到师尊瞬间把我带到那一境界上了，感恩的泪水流了下来。我跪在师尊法像前高兴地说，谢谢师尊。现在每周三位同修来学法时，都拿零钱换一些真相币，有拿三退名单的，我再把内存卡给同修下载好。我和同修大姐以前是到银行换零钱，从有了疫情，我们买菜时就用大钱换零钱，每周可换一两千，再去同修那儿兑换真相币，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，很高兴，共同提高，共同精进。通过这一个多月的磨练，背法抄法，大法法理在自己的大脑中时不时就闪出，会悟了。特别在讲真相时，自己都感觉慈悲的能量，三言两语众生就高兴退出，弟子感恩师尊慈悲的点醒。第五部分后记。一篇3:15早晨练功，正练到第二套头顶抱轮时，我忽然想到昨天买桃子的事，10元5角9分的桃子，我给他101元，卖桃子的人只收了10元，把零头抹了。我心想下次再买一起给他吧，可是走在路上，刚给一位女子讲完真相时，后面就有人问，你桃子多钱一斤，这是多少钱的？我回头看是位老大哥，就说是4元1斤，这些是10元钱的。老大哥看了看桃子，我就给他讲了真相，又告诉他记住9字真言，他用真名做了三退。然后他看了看桃子，伸手就拿桃子，拿了个小桃子放下了，又拿了个大桃子说，我想要个桃子吃。我说，你拿吧。他拿走后，我脑子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想起少给卖桃人钱的事。现在回想起这件事，感激的眼泪流了下来。我悟道，修炼中没有小事，所以就出现昨天老大哥要桃子的事。修炼人处处都要用超常的理，而不能用常人中的理。我要按照师尊说的，做到实修。眼泪流了有10多分钟，浑身的汗毛孔感觉都是通透的，很舒服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为了成就弟子，您操尽了心。感恩和珍惜师尊给予我的一切，弟子就听师尊的话，以法为师，修好自己，走好走正助师救度众生的修炼路，跟师尊回家。弟子跪拜，谢谢师尊，师尊您辛苦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关于中共邪党搞反邪教签名所想到的，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，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1日。我们是河北省某县的大法弟子，近日网格员在手机微信上发布关于反邪教签名的通知，每个网格员90个签名名额。最近在明慧网上看到其他地区也有此现象发生，有的同修还在明慧网上做了交流。面对此现象，我和同修交流了一些认识，综合如下。一，直接点名中共就是邪教。平时我们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经常说法轮功不是邪教的道理文件，但是很少指明中共是邪教。我们应该突破怕心观念，在合适的机会直接告诉世人中共是真正的邪教，并给对方讲明为什么说中共是邪教。这就要求我们多看看九评共产党中的九评之八，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。同理，我们同修在制作的真相资料中也要注意有这方面的内容，在以往的资料中这一方面有些欠缺，也可以有这一方面的单张资料可贴可发，广而告之，直接向世人讲清中共是邪教，为什么说中共是邪教。其实公检法人员所用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，就是公检法人员在利用中共这个邪教组织破坏中国现行法律的实施。中国现行法律上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等。二，向内找。反过来，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，是不是怕跟别人说，不敢跟别人说中共是邪教？有这方面的怕心。师父在《红营二怕啥》中说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就是这颗怕心让邪恶因素钻了空子。那么这个怕心的根源是什么呢？就是解体党文化之八，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下中说的，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，人们有着高度的敏感，那是危险的禁区。所以骨子里隐藏的这种东西我们意识不到。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贼喊捉贼，其实中国共产党就是贼，我们是该重点说穿它的时候了。现阶段的一点感悟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体悟到了天清体透的感觉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4日。十多年前，因为我公公在老家晕倒了，我们就接他到我家来住。这十多年对我真的是个修炼提高的过程。公公初到我家时就摆出了架势，要立规矩，处处找事儿。公公饭量大，我家有两个大一点的碗给他盛饭用，我俩用小一点的碗。他说碗底太小不好端，我就买了新饭碗。屋里冷，晚上用电褥子，早上时我丈夫想给关掉不行，说我们舍不得给他使电，他自己买电。我耐心地劝，这是为了安全，不是为了省电。其实屋里有电暖气。给他买个新床，我说买1.2米的，睡着能舒服点，老人翻身安全。公公看见新床说，床板这么薄，搁不住，睡塌了咋办？等等。丈夫说不了时，我就耐心地哄劝。这个过程就是我修心的过程。我时刻谨记师父说的话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 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他有缓冲余地。就这样，公公在我家住了下来。可是修炼哪是那么一帆风顺的？2017年我退休了，有了更多时间了，专门负责公公的一日三餐，每天和公公面对面相处，问题渐渐的都反映出来了。主要是生活习惯不同，他大小便时常常弄得坐便器里外上下的沾点，吃饭吃水果吐的餐桌上墙面上都是饭渣子水果渣子。我想人年纪大了控制不好，弄脏了我就收拾吧。可是唯独是把痰吐在洗手池里不冲水，很是接受不了。我就跟公公说了一次，您把痰吐在纸抽上，扔在池边的垃圾桶里，或者吐痰时开水冲一下。他答应了，可还是吐。过了两个月，我又说了一次，他答应了，还是依旧。又过了两个月，我说了第三次，公公一下就不干了，大声嚷嚷着说着别的事，根本不提洗手池吐痰的事。我有点懵了，心想，不听就不听呗，咋还耍浑啊？我虽然没再说什么，可心里放不下。我是修炼人，错都在我。我虽然不恨他，可是也不喜欢他。我咋就不喜欢他呢？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几年了。一天我回娘家，跟同修 L 大姐交流这些事，大姐问我，如果是我大妈，指我妈，这么做你膈应吗？我妈大小便失禁许多年了，我说不膈应。大姐说，还是啊，你没把她当成亲爸。是啊，我没把公公当成亲爸，所以有怨恨心，看不上他的心，都是私心。我带着这些心能圆满吗？公公就是师父给我的上天的梯子，我上不上？必须上，执着心必须去。悟到此，我感到身心无比轻松，感觉整个空间场都是干净的、清新的，真的体会到了天清体透的感觉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